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当地时间周四，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就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涉贪案再次召开羁押庭，认定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串通消灭证据的嫌疑，因此裁定将柯文哲羁押并限制通信接见。柯文哲当场被戴上手铐送往台北看守所，这是台北地方法院在四天之内针对柯文哲案第二次召开羁押庭。8月30号，台北地检署和廉政署以柯文哲可能涉及台北建商微晶集团的京华城容积率弊案为由，对柯文哲住处进行搜查，并将他带走调查。台北地方法院9月1号首次召开羁押庭后，法官认为检察官的举证无法认定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因此裁定将他无保释放。台北地检署不服这一裁决，遂决定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而高院周三撤销原裁定，发回台北地方法院，从而出现将柯文哲再次羁押的最新裁定结果。日前，摩根大通下调了对中国股票的评级，指出除中国经济成长面临阻力且政策支持不足外，美国大选带来的影响也将加剧中国股市的波动。该行建议投资者应考虑将投资重新分配到其他新兴市场。周三，摩根大通策略师们在一份报告中将中国股票评级从增持下调至中性。他们警告说，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之前，美中之间可能爆发另一场贸易战，这可能会影响中国股市。此外，中共当局采取的政策仍不够有力，难以帮助中国走出经济低谷。策略师还认为，潜在关税战 2.0 造成的冲击可能比第一次关税战更大。策略师写道，我们预计由于供应链转移、美中冲突扩大以及持续存在的国内问题，中国的长期成长将呈现结构性下降的趋势。他们推荐的新兴市场包括印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巴西与印尼等。周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演讲中提议将富人和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者的长期资本利得税提高到 28%。该数字远低于拜登总统在2025年财政预算中所提出的 39.6% 税率，但仍高于目前的 23.8% 税率。据知情人士透露，贺锦丽提议的资本利得税最高税率将为 33%，其中包括他周三提到的 28% 基本利得税率，以及根据拜登2025年的预算提案，将 3.8% 的净投资收入税提升至 5%。 贺锦丽当天还宣布了其他经济政策提案，包括将新小企业的税收减免额从5000美元提高到5万美元。川普阵营批评了贺锦丽的最新经济政策。川普竞选团队在给大纪元时报的声明中写道，贺锦丽和沃尔茨的税收计划将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增税，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提高企业税、提高投资税、征收未实现收益税和扩大遗产税等，这些都会对小企业和企业客户造成伤害。周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共政府最近调整了跨国收养政策，未来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外，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在记者会上，荷兰一位记者问道，美国国务院称中共民政部已通知美方，自8月28号起，中国各地民政部门将不再进行任何领养相关工作，希望中方证实并进一步解释。毛宁对此进行了证实，但没有加以解释，只是说这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中共从1979年起在全国实行严格控制生育的一胎化政策，导致大量女婴和残疾儿童遭到弃养。80年代，中共开始了涉外收养工作，随后逐步放开限制，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数量逐年大幅增加，其中美国人收养的数量最多。但近年来，中共开始推行国内收养优先等原则，涉外收养呈大幅下降趋势，尤其是2020年5月颁布、2021年起实施的民法典中的收养政策，对外国人收养有了进一步的规范和限制。周四，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认为中共、巴西或印度政府都是诚实的调解人，可以参加未来有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谈判并发挥作用。 普京在俄罗斯海参崴举行的一场东方经济论坛上回答问题时说了这番话。美国媒体政治引述普京的话说，他认为可以在和平谈判中充当调解角色的国家，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巴西、印度。他与这些伙伴保持联系，并彼此相互信任。普京稍后又说，如果乌克兰有谈判的意愿，我也可以。普京过去曾表示，只有当乌克兰永久放弃加入北约和割让被俄军部分占领的乌克兰四个州的领土后，俄乌才可以谈论停战。但他周四表示，俄乌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但一直无法实施的一项初步的协议，可以用作未来谈判的基础。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